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三，第33篇，约翰第13章里的表记。一，读经，约翰福音13章1-38节。13章的重要性。本篇信息，我们来到约翰福音13章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一章所记载的事似乎不很要紧。事实上，这一章极其重要，因为它把1-12章和14-21章连接起来。一段摘要：约翰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记载了全本书的摘要。第一章可视为约翰福音的引言，然后在第二章我们看见生命的原则就是把死亡变为生命，生命的目标则是把已被拆毁的神的家再建立起来，并且扩大成为基督奇妙奥秘的身体。因此在这两章里面有全本约翰福音的引言，同时我们看见了生命的原则和目标。九件事例，3-11章有九件事例，这些事例指明叫我们得生命的那一位满足了我们所有的需要。首先，尼哥底母的事例是重生的事例，末了拉撒路的事例则是复活的事例。重生其实是复活的第一步。这九件事例描述在心脏里一个完整的人，就是从重生到复活的人。教会得着扩大的路。在12章我们看见这九件事例的结果是伯大尼的家，代表教会生活的缩影。这指明从九件事例中产生了教会的生活。然而约翰福音12章里的教会生活太小了，品质虽然相当，但数量太有限了。由伯大尼教会生活的缩影，我们看见马大的服事、玛利亚的爱和拉撒路的见证。借着复活的拉撒路的见证，吸引了许多人归向主耶稣。在约翰福音12章，有一大群人被吸引到主这里来，然后他告诉门徒，他不愿接受群众的高举。主耶稣晓得，高举无法繁增教会生活，教会生活只能借着死而复活来繁增。因此，主不肯抓住机会被人高举，反之，他说他这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，好结出许多籽粒，来扩大教会生活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主的死也是为着他的得荣和父的得荣。主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他祷告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，也是这个原因。不仅如此，主的死也是对世界和世界的王的审判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接着主论到他的死，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启示出借着他的死，许多人被吸引到主这里来，好得着重生并复活，进入教会生活里，这样教会就扩大了。需要洗濯盆。我们来到12章的时候，所有的祭物都应验了，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虽然在伯大尼家里的人与主耶稣一同坐席， 并且享受平安祭，但他们还是在外院子环绕着祭坛，他们还没有进到圣所里，因此主需要进一步完成一些事情，把他们带进圣所里。三至十一章所记载的九件事例，加上十二章伯大尼的记载，给我们看见祭物的应验。基督做实祭，应验了所有的祭物，它是真正的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。然而基督还需要预备一个地方，并为信徒铺好进入帐幕的路。就这一点来说，十三章非常要紧，因为它是分界线，也是转折点。按旧约的预表来看，燔祭坛和帐幕之间有洗濯盆，洗濯盆是祭司洗手洗脚的地方。那些就近祭坛并预备进入帐幕的人必须到洗濯盆这里来洗净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在三至十二章，人到祭坛这里来享受基督做祭物，现在他们预备要进入帐幕了，为此则有洗濯的必要。因此十三章的洗濯乃是转折点，因他把我们从外院子带到帐幕里去。透视约翰著作的深奥，许多基督徒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，注意到洗脚的问题，没有疑问，这一章是记载洗脚的事。但洗脚表征什么呢？我初次到美国来的时候，一位信徒问我说，我们实行不实行洗脚？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洗脚会里的一员，这个团体非常强调洗脚的事，他们相信正当的教会不可能没有这种做法。他的问题多少有点困扰我，我晓得虽然我们的确不是洗脚会，但有时候我们实在是彼此洗脚，然而这不是墨守成规，而是照着那灵在里面的引导所做的。我提起这件事来说明，许多基督徒只照着白纸黑字来读圣经，他们这样来读约翰福音，也许会完全看不见十三章里洗脚的意义。约翰福音是一本神圣生命的书，因着约翰福音是这样一本书，开头就这么说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当然这句开头的话指明约翰福音是论道深奥的书。接着第一章告诉我们，话成了肉身，至拉帐幕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。门徒也见过他的荣耀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这一切都是深奥的。第一节里的太初是什么？话又是什么？说话成了肉身，直达帐幕在人间是什么意思？成为肉身的话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是什么意思？门徒所见的荣光是什么？我们也可能会继续询问，三章里的重生和十一章里的复活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，这些事都是深奥的。因着约翰福音论到这么深奥的事，我们就不该满意于浮浅的领会。约翰的著作相当深奥，我们必须深入探讨。如果我们透视约翰著作的深奥，我们就会看见许多宝贵的东西。这些宝贵的东西包含这些精粹在内，表面上看不见，唯有在深处才能发现。因此浮浮浅浅的研读并领会约翰福音不该令我们满意。认识包罗万有的主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节说，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这一节说，父已将万有交在主耶稣手里。万有是什么意思？在这一节里，万有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、事、物。因此，父已将所有的人、事、物交在主耶稣手里。如果我们要懂得这一章里洗脚的意义，我们就必须认识这位包罗万有的主。父已将所有的人、事、物交给了他。因着主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他就洗门徒的脚。洗门徒脚的那一位已经领受了这一个伟大的使命，知道他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第三节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主来自一个奇妙的源头，全能无限的神。主的源头不是拿撒勒、伯利恒，甚至也不是天上，主是来自全能无限之神的源头。这位主竟然洗了门徒的脚。不仅如此，第三节还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知道他要归到神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3章至17章没有提起天，是很有意义的。那里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又要回到天上去，而是说他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然而，由于传统宗教解释的影响，我们习惯说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又要回到天上去。按照第三节来看，主是从做他源头的神出来的，现在他要归到这个源头去。在13章3节，我们看见有三个因素与主洗门徒的脚有关。第一，父已将所有的人事物都交给他。第二，他是从神出来的。第三，他要归到神那里去。这三个因素指明主耶稣是个伟大的人物。当然，身为这么伟大的人物，他来成就了一些大事。他到世上来，不是仅仅访问访问我们。不，主来是因为他身负完成大事的使命。主从父所领受的使命。第三节说，主耶稣知道他要归到神那里去，这指明他已经完成了从神那里出来的目的。主耶稣从神那里出来，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，现在他要归到神那里去。当然，他到地上来做了一些事，他要归到神那里去，指明这个目的和使命已经完成了。主耶稣由全能无限的神受了托付，因此托付主的那一位是伟大的，交给他的使命也是伟大的。这个使命是什么？主耶稣来完成了什么？这些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答复。有些人会说主来完成了救赎，有些人说他奉差遣把神带到人里面。父神给他儿子的使命是神圣且奥秘的，这个使命就是要把堕落、天然、罪恶、撒旦、鬼魔的人带到圣别、荣耀、无限的神里面，这就是主要来成就的事。主耶稣从父神所领受的使命，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神里面。你晓得我们在自己里面是什么？我们是天然堕落、罪恶、撒旦、鬼魔的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在自己里面就是在罪恶、瞎眼、死亡里面。但父托付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为要把这样的人从罪恶、黑暗、死亡带到全能无限的神里面。 这从前是，如今仍是主的使命。在第三节里，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晓得，主耶稣晓得所有的人事物都交给了他，他也晓得他是从神出来的，为着完成所交付他的使命，如今他要归到神那里去。他既知道这一切，就洗门徒的脚，这指明洗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。爱门徒到底。在13章1节我们看见13章里的洗脚也与主爱门徒有关。月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第一节说主爱门徒到底，这种爱到底的爱与洗脚有关。当然，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。然而在圣经里，连这种爱也没有称为爱到底的爱。爱到底的爱就是洗门徒的脚这件事所表明的爱。这进一步表明洗脚的重要性。在下一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洗脚的表记，以及在洗脚的事上，弟兄相爱的表记。